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周王讨伐郑国，说在这个打仗之前，庄公啊要领着祭俗还有一群的武将来到阵前的高处观看这个敌阵。庄公呢指着敌阵的部署这个情况看了看，对众将官说，周军的左路由周公黑坚率领，其主要作战部队是靠着陈国，我们要集中力量先攻破周军的左营，在攻打左营的时候要集中兵力先攻打陈国的阵营，攻击这个要猛，一定要一举把他们全部的击溃，谁能担任这个任务。话言未了，由这个大夫曼伯向前一步，末将愿郎，庄公啊就让他率领着自己的右军去攻击敌人的左军，并且嘱咐他击溃陈军不要远追，要迅速的返回来夹击周王的中军。曼伯领命，这个庄公又让郑卿祭祖引着自己的左军去攻击敌人的右军，并且嘱咐祭祖要先摆出进攻的这个架势，不要马上的攻击，等到这个敌阵上陈军溃败时再乘机发起猛攻，要选择蔡国的军队作为攻击的目标，蔡军呢也只是应景的部队，将士们不愿意为他们卖命，他们一看陈军呢败退了，你一发起这个冲击他们也会啊溃逃，蔡军呢败退之后魏军也就不会再跟咱们交锋了，蔡魏两军败退之后你呢也不要远追，要迅速的调转这个车头回来夹击他们的中军大营。这个庄公啊嘱咐完毕，自己呢领着高渠弥、袁凡、祝丹这些个大将攻打这个周王的中军。按当时的阵法呀，周桓王摆的是雁行阵，这是一种啊传统的阵法，中军呢是主力，略微的靠前，如同大雁的头跟这个身子，左右两军呢起到配合的作用，稍微的靠后亚塞大雁的这两个翅膀，进攻的时候这种阵呢比较厉害。郑庄公呢则是摆出了余力阵，中军呢略微的靠后，左右两军呢靠前，像是两边的这个网绳拉着一个大网兜，队伍的编制也不同，每25辆甲车啊编为一队，每辆甲车上有五个兵士编为啊一伍，哪个伍啊，左边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数目字的伍，就是队伍的伍，车后面又配有25个甲士作为这个步兵随后，遇到甲车上有这个伤亡可以从这个甲士当中随时的进行补充。这种啊余力阵阵法极为坚密，进攻的时候速度快力量强，调度啊较为灵活，守阵的时候敌人呢也是难于攻破，打仗的时候左右两军呢先是猛烈的攻破敌人的弱点，而后呢各自回过头来包抄敌人的中军，就仿佛啊像这个打鱼的渔人用这个大渔网啊捕鱼一样。这是郑庄公看过敌人的阵势之后采取的一种啊对付雁行阵的新对策。这个周桓王自以为身为天子至高无上，按照君臣上下的古礼，以王命讨伐谁谁也不该反抗，只能出来谢罪。如今一听说啊怎么着，郑庄公不仅不出来谢罪，反而率领着军队摆开阵势前来迎战，到这时他那肚子气的都快啊气爆了，他非要亲自出阵与这个庄公战一个高低上下不可。桓王当时啊血气方刚，哪里把这个郑庄公这个老头子放在眼里，我公林父赶紧上前劝说呀，王上先不要动气，先不要动气，等到明天排好了阵势自有大将出阵与他厮杀，何劳主公您亲自上前。周桓王啊仍然是余怒未息。简短截说，第二天郑庄公向各路大军一一的讲授了这个计策， 然后传令各军排好阵势，只看中军大旗的指挥信号，依计而行，不见信号不可轻动。这个周桓王出兵之前就拟就了责备郑庄公的文告，单等啊郑庄公出阵时当面宣读文告，指责啊他的过失，宣告他这个罪状。这么一来呢，一方面让大家伙都知道郑庄公的不是，同时让自己的士兵听了，可以激励起作战的这个士气。郑国的士兵怎么样？如果说听了他的文告，知道他们君主无礼，斗志啊也会瓦解。周桓王啊本来啊都准备的很齐备的，没成想到了两阵队员的时候，郑庄公啊让将士把住阵脚，一点动静都没有。周桓王率领着中军挺在前面寻找这个郑庄公啊进行答话，而庄公的中军呢、啊、却在后面没有上前，更没有出阵答话。这个桓王一看没有人出来照面，嗨，原来准备的一套全都落空了。到了这阵，桓王啊更气得暴跳如雷呀，派人呢、啊、向这个郑军呢、啊、讨战，讨了几个回合也没人呢、啊、出来应战。两军对峙，从一大早一直到午后都没交锋啊。周王的军队讨战无人应战，驱兵冲击这个郑国的阵脚，郑军呢、啊、稳稳的守住阵脚一动不动，周兵一连冲杀了几次，只是找不到对手。士兵们开始啊冲击的时候还有一些个锐气，等到冲了几次之后找不到对手，攻了几次攻不破对方的阵势，这个士气啊也逐渐的松动了。过了午后，庄公一看周军已经懈怠了，他命令侠书营按照规定好的这个信号舞动起中军的大旗呀、啊，郑军个的个的饱满的等待着出击呀、啊，不眨眼的盯着指挥大旗。他们看到中军指挥旗发出进攻的信号，憋了一上午的劲头顿时爆发出来，亚塞啊火山喷发一般，左右两军呢一个个的如狼似虎的冲杀出来。只听得呀、啊、鼓声震地，喊杀震天的，士兵们亚塞箭一般直冲这个周营。这个曼伯率领着郑军右路直攻这个周军的左路军，周军的左路是这个陈国的军队在前面，周公黑坚呢他这个军队在后面。陈国的兵啊本来就没有心思打仗，如今一看郑军亚塞迅猛的风暴一般突然的冲过来了，顿时大乱，还没接战士兵们调转车头就逃跑。陈国的军队这么一跑，反倒把这个周公黑坚的军队啊冲得立脚不住了，也都争先恐后的逃跑。周公黑坚一看自己的部队也跟着逃跑，急忙的出来阻止，但是兵败如山倒，你阻止得了吗？周军的左路啊全线的崩溃了。祭祖得知周军左路溃逃，又看见中军指挥旗的信号，立即率领着军队杀入周军的右路。他撇开了国公民父，单向蔡国的军队冲过去。蔡魏两国的军队也只是奉王命出兵啊，如果打了胜仗他们可以摇旗呐喊跟着往前冲，一看打了败仗他们逃的哎特别的快。说这阵郑军个着个的亚塞饿虎扑食一般的冲杀入蔡军的这个阵营当中，蔡军抵挡不住，军士们各自寻路逃跑。蔡军一跑，魏军还没有受到攻击，有的军士也跟着逃跑。国公林父一看这种情况，手提着宝剑站在这个阵前啊大声的呼喊，有敢逃跑者斩。可是他只能号令周军呢，蔡魏两国的军队不听他的号令，还是一窝蜂的逃跑。蔡魏两国的军队一逃跑冲散了，国公林父的军队他们也跟着败退下来。祭祖呢率领着人马追杀了一阵，立即调转车辕回过头来围击周桓王的中军。周桓王在这个中军当中听到了鼓声震天，知道郑军呢出来啊迎战了，他又下命令冲击。士卒们攻了半天，一看郑军不敢迎战， 一时之间懈怠下来了。这个与此同时啊，人马也有些个累了，冷不防的对方突然的冲杀过来，又见左右二军都被击溃了，他们顿时啊乱作了一团呢。郑军冲过来如同啊狼进了这个羊群，周军呢仓皇之间勉强战了几个回合，抵挡不住，各自夺路逃跑。中军这么一败，周桓王的军队就算是全面的崩溃了。周桓王见此情景啊，刚要下令啊撤退郑军的左右两军，与此同时包抄过来亚塞一堵堵墙挡住周军的退路。周桓王登车看的是，但只见郑国大将祝旦在前面，袁凡在后面紧追不舍，郑军的曼伯还有祭祖也从左右包抄过来，把这个周桓王的军队困在了核心，只把这个周军杀的车倒马翻，将死兵亡啊。桓王只好夺路而逃啊，他左冲右突，走不多远，郑军的大将侠叔营啊迎面堵住了去路，把个周桓王逼得堪堪到了绝境了。幸亏啊国公林父从旁边杀过来保护着周王往西逃跑，逃不多远，郑军的大夫祭祖率领着军队拦住了去路。周桓王一想，这一次我逃不出去了，正在急的时候，幸好半路上遇到了周公黑肩，杀出了一条血路。周桓王这阵什么也顾不了，只顾着催促着驾车打马快跑。这个祝旦一看周王中军溃退了，催军在后面紧追，追了一程，远远的望见前面车上人一是与众不同，料知那车上乘坐的定然是周王，他又追了一阵，越来越近了，看得越来啊越真切了。他这阵挂上大刀，取出弓箭，扣上这个弓弦，拉满了弓，照着周王射过去。弓声响处，周桓王大叫一声，倒在了车内。就这一箭恰好啊射中了周桓王的左肩，周桓王应弦倒在了这个车中，左右赶紧上前扶起来，拔出剑来。幸好啊这个桓王里面穿着双层的这个盔甲，要不然这一箭非得送了命不可。祝旦一看桓王中箭，拼命驱车追赶，眼瞅着就要追上，幸好国公林父有单车赶过来接住祝旦，厮杀起来。说这阵袁凡跟曼伯也都赶到了，国公林父死战不能逃脱呀。又见从这个旁路杀来了一彪人马，心话说这回啊彻底的我算完蛋了，以至于这支军队走近了这才看清楚来者谁呀、啊、周公黑肩国公林父呢，抖擞精神跟这个周公黑肩兵合一处，将打一起，奋力的冲杀，两下里枪来剑往，马去车回，只杀的尘土暴起，日色无光啊。国公林父跟这个周公黑肩无心恋战，只求保住桓王夺路逃走，可是一看呢郑兵啊越杀越勇，眼瞅着就要追上周桓王了、啊、说这阵突然传来了郑军呢、啊、鸣金收兵的这个锣声。祝旦袁凡曼伯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长叹了一口气，收兵回营了。桓王啊这才算得脱，引着这个残败的军队退到30里以下进行扎寨。这个祝旦呢收了兵之后，带着惋惜的口气啊，他问这个郑庄公，主公啊，我们已经啊追上周王，眼瞅着叫生擒活捉了，您怎么突然鸣金收兵呢？庄公啊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满意的说道，你们啊作战英勇，为咱们郑国争了气，很好，不过对于周王咱们本来啊就不应该捉到他，名义上他还是天子，但是他不明事理欺负咱们，咱们不是好打仗，是迫不得已啊这才迎战，这一次打败他，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随意摆布的，也就完了，也就算了，要是真的活捉了也不好发落。祝将军您呐、啊、这一箭射得好，好处是射中了，不过呢又没射死， 如果真射死了，我也不好向诸侯国呀交代。季足一听，对呀，还是主公啊，您想得远，考虑的比较全面。现在咱们打了胜仗，周王也知道咱们不是好欺负的，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派一名大臣去向这个周王啊问安暖通。这样呢，我们不仅在这个武力上是胜利者，在这个道义上咱们也是胜利者。周王以后啊就不敢跟咱们动刀动枪了，各国也会更加的敬重咱们，佩服咱们，但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庄公啊感觉到季足啊说的有理，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对季足说，这个差事非你去不可，您就辛苦一趟。大伙一听哈哈大笑，哎，这倒不错，打一巴掌给个枣。季足呢带上这个礼物到了周营，面见周桓王，行罢了礼，代替啊这个郑庄公啊，等于是赔礼吧。臣务生前来请罪，只因见有军队来攻打郑国，一时所见不明，士兵啊起来自卫，不料士兵一时失手，刘建误中了天子左肩，务生听说很为不安，今特派祭足前来代表臣下赔礼认罪，问候王上御体安好，理由甚微，为王上暖通，略表寸心，误犯之罪，敬请宽宥。桓王逃回来怎么样啊？退一舍之地扎下大营，说这着心中有气，但是没办法，有气管什么用啊？去讨伐又讨伐不了，反而啊身带箭伤，如今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含羞忍耐。他想象着此时的武生该是如何的趾高气扬，列国诸侯又会怎样的嘲笑自己，从此自己的威风呢完全的就扫地了。继郑国之后，将会有许多的国家摆脱这种君臣的关系。他懊悔当时不该不听周公黑肩这些个大臣的劝谏，逞一时之愤下令出征，如今这个局面将如何的收拾？想到这儿，悔恨呢跟这个愤怒交织在一起。就在这阵，听说郑庄公派这个郑卿祭祖前来慰问，他本来啊不想接见，经过这个周公黑肩还有果公民父呢这个劝谏，这才啊勉强的答应。以及听到祭祖说了此一番话，他也感觉到有些个惭愧，一时啊没有话说了。果公民父从旁边代替这个天子说道，武生既然知罪了，可以啊从宽，既往不咎啊，饶恕他这一次吧。祭祖啊赶忙跪到周王面前磕头谢恩，而后又到各军营当中一一的去慰问。周王率领着将士无不佩服郑庄公的宽宏的这个大量。周桓王也借着这个呢下了台阶，领着残兵败将回到洛邑。周桓王回到洛邑，思想起来还是感觉到又羞又气，又要啊传习各国共同的声讨误生轻慢王朝之罪。我公林父赶紧的劝谏，不可这么办的，此一番前去攻伐，咱们就是考虑的不周啊，准备的不够，结果怎么样，作战失利。如果说再传习各国，这不是有意张扬咱们失败的事情，还请啊王上三思。周公黑肩也说，我公的这个话应该考虑，再说诸侯当中啊只有陈魏蔡三国没和这个郑国订立盟约，周围的几个国家都跟这个郑国有各种的盟约，如果说我们传习各国，他们不肯响应，向他们征兵他们不来，那就更不好看了，更何况郑国已经派使臣来劳军认罪了，不如就此啊下一道赦罪的这个招旨，赦免他的罪，给他留一条改过的路为好。周桓王想了想，也觉得实在啊没什么可说的，只好默许了。咱们再说这个庄公这边，自从打了胜仗，论功行赏啊，这个公子元呢跟季足等呢都得到了这个封赏，唯独没给祝旦呢季公奖赏。祝旦呢觉得很不公平， 就去对这个中宫说，主公啊，打仗的时候我冲锋在前，杀敌勇猛，我还射中了周天子的左肩，击退敌人，我出过力，此一番记功封赏，没提到我。主公，您是不是忘了？对了，您岁数大，相当萎缩啊，老年痴呆。庄公一听啊，你在这一次战斗当中啊出力最大，这个我是知道的，也不是啊把你给忘了，只是啊不能给你记功，也不能啊给你奖赏，这个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你想啊，你射中了周王，我给你记功，人们会怎样评论我呀，议论我呀。这个祝丹一听庄公此一番话，什么也没说，退了出去。但是他心中啊很是气愤，人们都说主公是个惯使手腕的人，妈真不错呀，你当时为了打胜仗号召我们冒死的冲杀夺取胜利，现在嘛你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名声这么处理，这玩意儿公平？就这样呢，祝丹为此事呢想不开，把这个气氛啊结在这个心里头，由于过分的这个气氛气恼，背上啊长的那个疽疮啊复发了，不久啊就死了。这个庄公呢命令用这个厚礼埋葬他，并且妥善的安排了他的家属，也算是啊为这个祝丹呢一番的封赏吧。就这么着，郑庄公为自己的称霸事业一直啊奔波努力。又过了五六年呢，这个郑国的威信呢不断的提高。不幸郑庄公啊病了，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很重，就把郑卿季卒叫到床前，跟这个季卒商量，我的八个儿子都有一些个本领，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啊次子啊子突，我呢想把这个位传给他，你看怎么样啊。季卒啊安慰了一番郑公，按现在这个习惯，主公啊是长子继位，子忽居长，又早早的立为了世子，在这个各国当中啊有一些个影响，现在呢另立子突，怕不怎么好。庄公啊在这个病床上沉吟了一阵，你说的也有些个道理啊，只是我怕子突不肯屈居人下，立子忽子突起来争位，郑国就得乱，郑国一打内战，我这一生的奔波算是白跑了。季卒啊没再说什么。庄公想了想又说道，要就按现行的这个习惯让子忽啊继位，可就得把这个子突啊送到外国去，免得他呢在这个国内生事。季卒啊一想这么着也好，于是说道，主公啊您最英明，但不知您把子突送往哪一国合适啊。